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有两个人，小明和小华又来了。他们有一天呢，在街上偶遇，那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对话。那个小华对那个小明说：“嘿，小明，听说你们家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个音乐的专长。”那个小明说：“嘿，是啊，我爸爸呢会吹萨克斯风。”那我妈妈会拉小提琴，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她非常非常喜欢唱歌。那小华就说：“哦，哇，真棒，真羡慕他们。哎，那你呢，小明，你的专长是什么呢？”小明说：“我的专长呢，忍耐。”这原本是一个笑话的。我通常会喜欢用一个笑话开始缓和一下我紧张的情绪啊，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不过没有关系，大家忍耐听我讲完吧。忍耐这个词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话题了，因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会去经验也会去感受到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忍耐。坦白讲呢，这一个忍耐这个话题也是我自己个人在过去两三年当中我有特别强烈感同身受的一种学习在这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失败，那也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不断学习和操练我们功课。那所以今天早上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也选择了这一个忍耐啊，作为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想要透过耶稣他一位肉身的弟弟雅各啊，我们很熟悉的雅各，这位雅各他也是初代教会当中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那这雅各在他的书信当中呢，就特别针对了忍耐这个品格的培养，他做了很多重要的嘱咐，还有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劝勉。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想要透过雅各书第五章七到第十一节，一同的来看看雅各怎么样从神那里所领受关于忍耐的一些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怎么样对忍耐做一个定义。那如果今天我们缺乏忍耐的话，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后果？那最后我们会说，如果今天忍耐重要的话，那请问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培养这个耐心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个经节雅各书第五章七到第十一节，好不好？让我们一同来读，一起，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让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来到恩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一同的来聆听和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恳求主你自己那真理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恳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膏抹，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都在一个圣灵的教导当中，我们都能够同蒙造就。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当中，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雅各在这个地方多次的提到的忍耐有六次在这边提到的忍耐。而我们也注意到了，当我们在念这段经节的时候， 这个中文的翻译都是用同样一个语词，就是忍耐。啊，我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把它标记出来，啊，有不同的这个中文都是同样的忍耐，但是呢，雅各他在希腊原文当中，或者是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当中，他使用了不同的这个语词。换句话说呢，雅各他想要透过这两段的经文当中，他的一个描述，他要来表达，要来呈现出在忍耐当中有两种不同的面向。我们看到他每一段的分享，他都用特定的一个语词来表达，来描述这个忍耐。首先我们看到在七到九节的时候，他是以农夫为比喻。大家都知道农夫这个职业，农夫这个职业一定要有耐心，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把农作物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他们绝对不会期待在短期间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些收成，他们在等候收成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得要耐心的等候。我们在座有种植过农作物经验的人都能够体会到在这边第七节所描述的描述什么，他说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当我们把果树种下去，当我们把种子种下去之后，我们就会忍耐等候，期盼它明年，期盼它到下一季它能够有美好的收成。我们会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那七到八节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个忍耐，我们看到雅各他所用的这个忍耐，用的希腊的原文呢，他是用的这个字叫做 macrosumia， 这一个字它对应的英文的一个翻译呢是 patient， be patient 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讲到忍耐都会使用这一个英文单词啊，很多时候那它是忍耐的意思，长期忍耐的一个意思。但是我们注意到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当我们缺乏忍耐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有一种反应，是什么反应？一个人失去耐心，我们自己失去耐心的时候，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埋怨。我们会有埋怨，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九节，在第九节这个地方，雅各他话锋一转，他就开始劝诫我们了。他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上下文，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连结，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这个地方他把忍耐他把埋怨这两件事情做了一个连结，所以他中间有一个很紧密的关联性。你会问说为什么埋怨是缺乏忍耐的表现，为什么埋怨是缺乏忍耐的表现？我们去思考一下啊，如果今天在我们周遭如果有人啊，这个人有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一而再的，再而三的，透过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不管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所说的一些话，他可能打击到我们，他可能会使我们失望，可能会使我们灰心，甚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是我忍不住了，我不愿意再忍了。当我们失去耐心的同时，我们开始会有一种反应，我们可能会冷嘲热讽，我们会反击吗？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反击，可能冷嘲热讽，可能怼回去，也有可能用挖苦的方式去回应那一些人让我们灰心失望的那些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会不会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想法，我不想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瓜葛，我看到他，远远看到他我就绕路，我反正我不想跟他见面，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瓜葛，我不想再爱他们。甚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没有一些人是在你的心里面你连祷告都没有办法为他祷告的？或许在表面上面，我们为了维系一个表面假象的一个和平，我们可能尽量不当面去怼对方，我们可能不会当面的 去埋怨，然后造成关系上面的一种尴尬或紧张的这个气氛，可能表面上不会，但是在我们心里面呢，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能会继续的以那一种不耐烦的，或者是一种苦毒的那种情绪继续的埋怨下去。现在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我们脑海里呢？因此我们看到忍耐的一层的含义，雅各在这边表达的，就当我们面对到那些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试验我们挑战我们底线的那些的人，即使对方不断的让我们失望，但是雅各在这边表达的那个忍耐，意思是我们仍然愿意表达，我们愿意去原谅对方，我们愿意恩慈的方式去回应去反应，而不是彼此的埋怨。所以这边雅各他所表达的忍耐，刚刚讲到的那这一个 microthumia 这一个字，这个 be patient 这个字的第一层的那个面向。另外我们再看看第二层的面向，雅各在这边运用了不同的一个例证，他又举了不同的例子。我们看到这边经节讲到说，那先前忍耐的，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他说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所以这个地方雅各他用约伯来做这个例子。约伯跟刚刚的农夫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约伯他所面对到的那个挑战是人生当中很大的煎熬。在座很多人都读过约伯记，当我们读完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他所经历到的那些的煎熬，不是约伯这个人他坏事做尽了，不是因为他自食其果，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甚至我们可以说约伯他所经历的苦难也不是哪一些人刻意的陷害他们去搞他们，不是的，不是人手来的。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约伯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是来自于撒旦的打击。约伯在一夕之间那个灾难当中，一夕之间他的财产，他的所有的财富瞬间的蒸发了，他的儿女在一次的这些灾难，在这些灾难当中他也失去了他的儿女，甚至在这些苦难当中他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染了很严重的这些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苦难是接二连三的临到了这个约伯。当然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约伯的苦难是神所允许的，神所允许到的这些苦难让约伯来面对他人生的这些苦难。而针对约伯的这个忍耐，雅各在这边他就运用了另外一个语词，跟刚刚的语词不一样，他运用了不同的一个希腊文，他用的这个字呢叫做 hupomone， 他对应的英文的翻译是 steadfastness。 我去查了不同的英文的翻译的版本，也有一些翻译的版本用perseverance。 大家知道这个英文字跟刚刚讲到的 patient 它是不太一样的，它有一个区别，这边讲到的这个忍耐是坚忍，是坚毅的忍受。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在战争期间，战争正酣之时，非常激烈的时候，前线的一个指挥官他下达了一个军令，他要所有的这些前线的这些士兵，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坚守你们现在所守的这道防线，不管当下的敌军他攻击他的炮火多么的猛烈，你们在这个时候一点都不能够松懈，你们一点都不能够退守，你们要得寸土不让。因为你要知道，当你的这一条防线失守之后，我们后方所有的这些城镇，所有的这些据点全部都会化为泡影，全部都会被占领，全部都会沦陷，我们会全军覆没。所以在当下，在这个当下，我们一定要不计任何的代价，不计任何的代价，我们要坚守这个据点。这就是希腊文在这边的这个 hupomone 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坚毅的忍受。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边 他描述忍耐是有两个不同的面向的。简单的复习一下，它有可能是来自于复杂的这些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操练。无论对方让我们感到多么的失望，多么的懊恼，多么的生气，我们仍然愿意透过忍耐去选择原谅对方，饶恕对方，用恩慈的方式来反应，为他们来祷告，而不是彼此埋怨。另外，忍耐也可以是针对我们的处境，我们可能来自于环境当中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预期的这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突然的被裁员，突然莫名的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或者是突然的我们遭遇到了很大的一些财产的损失，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但是不管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多么的艰难，多么的险峻，多么的可畏，我们仍然在那个时候我们愿意咬紧牙关，我们透过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环境的操练来操练我们的品格。这是陶冶我们品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当我们了解到这是神所允许的一个难关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有勇气有信心来面对。所以这个是雅各在这个地方他针对忍耐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面向，对这忍耐两种不同的定义。当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定义和面向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缺乏忍耐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愿意忍耐，我要做我自己，我就是不忍耐，那 又会怎么样？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同意一件事情，就是忍耐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品格啊，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都同意啊，这一个当我们很急躁的时候，当我们缺乏忍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出不智慧的一些决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有耐心更有智慧的人。但是我可以这样讲，忍耐不晓得对各位怎么样，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操练的功课。特别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在继续在讲这个忍耐的时候，他把忍耐又往上拉高了一个层次。我们看到第九节，这边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到雅各在这边 指出缺乏忍耐而造成的彼此的埋怨，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些我心里面的活动，小小的埋怨一下，小小的抱怨一下，小小的情绪抒发一下，不单单只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失去耐心彼此埋怨的时候，它是一种罪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彼此埋怨失去耐心彼此埋怨的时候的那种严重性？它是一种罪。我可以很有把握说，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生活当中那一些每一天让我们生气让我们灰心恼怒的这些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几乎每一天多次的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来考验我们的耐心。想一想，或许我们昨天才发了一个脾气，想一想今天早上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或许才因为某一些事情跟我们的配偶闹得不开心。这些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而当我们遇到这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的给予一些反应、对，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回应不外乎两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我们可以选择信靠神。第一种回应，我们可以选择信靠神，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愿意去相信 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在神那里有最好的时间表，有神的安排和带领。如果当我们面临当我们在灰心的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愿意去决定信靠神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内心的那个眼睛会开始转向神。当我们愿意决定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眼睛转向神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跟神祷告，我们会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一切， 你知晓万事，这件事情让我虽然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受挫，我很难受，但正是因为主啊，你全然知晓，因为在主那里你有全备的智慧，而你又是那爱的源头，所以在这个背后一定充满了主你自己爱的旨意。因此即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搅扰，但是因为你知晓万事，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选择，我要学习信靠你自己的智慧，你的安排，你的带领，而不是我自己的判断。弟兄姊妹，这会不会是我们的祷告？这会不会是在我们灰心失望难受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回应？吉米·艾略特他和另外这四位年轻的宣教士在1950年代的时候，他们到了东厄瓜多尔那个福音未达之地，像当地的那些土著部落奥卡族在那个地方来宣教。但是到了1956年他们全部全数为主殉道，年轻的宣教士五位。在一夜之间，我们看到这五位年轻的宣教士，他们的妻子就在一夜之间瞬间成为了寡妇，这个在当年的宣教界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吉米·艾略特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艾略特，那个时候他的出生女儿才10个月大，悲剧发生没有多久之后，伊丽莎白她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从上帝那里来的呼召，所以她带着她的女儿又回到了那个奥卡族部落的原住民生当中去跟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的那个部落里面，就在那个地方继续的来宣教，继续的为主做见证，继续的传福音，在那个地方带领了许多的灵魂得救。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伊丽莎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但是当我们灰心失望，当我们意志很消沉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向这位伊丽莎白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他非常意志消沉灰心失望的时候，他却将他内心跟上帝的那个独白，他用简洁的铿锵有力的那种文字，他把它表达了出来。他说神是神，他若是神就配得我的敬拜和侍奉，也唯有他的旨意能够使我心安宁，他的旨意乃是无止无尽，不可测度，不可言喻的，超越我对他最大的了解。当我们面对到周遭那些让我们很灰心失望气馁的这些人或者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学习的谦卑的来到主前，我们或许可以对主说，主啊，是的，我不了解。我们可以很谦卑说，我不了解，我没有办法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但是虽然我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但正是因为神是神，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信赖他。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决定信赖神，当我们靠着神相信他的智慧来做出回应的话，这是第一种回应方式。还有第二种回应方式，大家猜第二种回应方式会是什么方式？ 选择信自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除了这两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决定依靠神，或者决定我们相信自己。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对所有事情的评估，我们认为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做出的判断，做出的决策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决定相信自己。而当我们选择我们相信自己，这个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境？当某一些令我们很生气很恼怒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些人或事情又发生的时候，或许在我们心里面的潜台词是，唉，怎么又来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个人，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我真不敢相信这个人，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这样的做，他这样的说，对我真的非常非常不公平。实在是搞不清楚，实在是搞不懂这些人在到底在搞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是否曾经有过这种内心的独白？大家好像都没有，好像只有我有。这种想法，当我们有这种内心独白的时候，其实我们仔细平心静下去思考一下，这种内心的独白其实在暗示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我对所有的事情已经全然了解了，我最知道那些人，那些人心里面都是恶毒的想法，所以我身为一个受害者，我最有资格对这件事情做出所有事件的这个评估，我可以做判断，然后我要给予回应，我要反击，我要反击回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些想法，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我们好好的安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其实在多数的状况之下，我不说全部，可能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知晓全局。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多数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所有事实，所有的事情的这些面向。而当我们只是掌握到片面的片段的这些面向的时候，我们就认定的时候，它会使我们的内心里面充满了恼怒，充满了焦虑，有的时候还会充满了自怜。所以当我们面对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选择相信神还有选择相信自己中间有很大的差异，那个结果是很大的差异的。当我们选择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心里面会越多的平安，因为我们内心的眼睛朝向神。因为当我们选择信靠神的时候，我们越能够体会，主啊，你知晓万事，主啊，我能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主你自己的手在当中的工作。当我们越是愿意朝向神的，选择神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越能够去选择饶恕。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愿意选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我们越容易陷入愤怒，我们会焦虑，我们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心里面会开始刚硬起来，我们自我中心，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用尖酸刻薄的方式来回应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小看这些，或者是我们轻看去放任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活动，因为当他们失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在精神或者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出现各种健康的状况，这是很严重的。大家知道 C.S. Lewis， 很多人也看过他的小说，也看过他这个改编过的一个电影。C.S. Lewis 是二十世纪呢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护教家之一啊。他其中的一本著作呢叫做《梦幻 Bus》啊，不晓得为什么翻译成中文叫《梦幻 Bus》啊，英文是《The Great Divorce》。 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描写了一趟旅程，就是住在地狱的一群人，他们搭乘 bus 到天堂一日游。我首先要先强调一件事情，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没有这种事情的，没有人可以从地狱搭乘 bus 到天堂的，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但是因为我们了解C.S. Lewis 这一个人，他的长处呢，他就是透过小说，透过这种故事的题材，他呢用引人入胜的这种剧情的描述，能够表达，能够传达很重要的一些信仰上面的观点，这是他的优点，他的长处。所以他在这个书中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描述了一群人他们在地狱搭乘那个天堂一日游的 bus。这个 bus 呢，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呢，就停在了天堂的边境，暂时停在那个地方。而他们在天堂的那些朋友看见他们来了，很高兴，很兴奋，就想试着下去，去邀请这些地狱 bus 的这些朋友们进入到天堂里面。但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当这一些地狱来的游客被邀请要去天堂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很奇怪，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当然在强调虚构的小说啊。C.S. Lewis 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精确的去刻画在当中的这些人的心态。这个小说他设定了两位评论家啊，这两位评论家他们就在那个周遭走来走去的去观察他们之间的这些对话，那透过他们的观察，他们在旁边给予一些回应。其中有一个角色特别在那边提出来，特别对今天的你我，我相信有很发人深省的一些学习。书中描写了一位来自地狱的妇女，这位地狱的妇女，她的朋友看见她了，就从天堂迎面走过来，要和她会面。当他们一见面的时候，其实这位地狱的妇女连简单的问候啊、拥抱啊、寒暄都没有，都跳过了。他一看到他的朋友走过来，他马上立刻就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了。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 Elena， 我那天跟他约在第六街见面，他居然又迟到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一个人，他每一次都知道我跟他讲了几百遍了。哦，天哪！这个家伙讲了几百遍都没有用，怎么说都没有用，他是一个迟到大王。”另外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玛丽呀，那个家伙太恶劣了，我之前一直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保证你听了玛丽的那个事迹，你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那位来自天堂的朋友在那个时候想打断他一下，然后呢那个妇女没有给他机会，一点机会都没给他，他马上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我还没讲完。我讲到哪里了？刚刚讲到的那个玛丽。那个玛丽她刚刚来到这个城里的时候，我看她孤苦伶仃的，看她很可怜，所以我就给她一个 offer， 我就说那我跟你住在一起，我可怜她，我说我们住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们之间都讲好了，你每天负责做饭，我每天负责打扫，说好了。但是这个玛丽非常非常的自私，她只关心她自己，他什么事情他其他的这些人他都不关心，他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所以这个来自地狱的妇女就一直这样抱怨，一直抱怨，叨叨絮絮，叨叨絮絮的抱怨不停。我们刚刚提到有两位评论家，对不对？那两位评论家就在旁边听到了这一段的对话，其中第一位就 对第二位说：“我现在有一些些的困扰，你看这一位不快乐的这个妇女，他的一些表现，他只不过是一个爱唠叨、爱埋怨，他只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嘛。但他邪不邪恶呢？好像也没有邪恶到说他要到地狱里面去嘛，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好像。但是第二位的评论者，他就回应了，他说：问题是，他只是爱抱怨吗？还是他已经成为一个苦读者，他可能成为一个怨读者了。第一位评论家就说：“一个爱抱怨的人，怎么会化身成为苦读者呢？ 第二位评论家就接着说，他说起先啊，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些些埋怨的心态，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多多少少会反省一下吧。当我们反省，当我们自省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责任嘛。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悔改自新，啊，改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轻看了，并且任凭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抱怨不断不断的发展，不断不断的这个茁壮变大的时候，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连自责，我们连自省的那个想法、那个能力都全然失去了。那个时候，剩下的就是无止境的、机械化的埋怨、抱怨。而这一种浮躁的这种心态，会导致我们非常自我中心。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所遭遇到的这些苦难、这些苦毒。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是没有办法经历安息的。那一位来自地狱的那个妇女，她从一个原本只是单纯发怨言的一个习惯，她最后脱轨了、失控了，她成为化身成为了一个苦毒者，因为她连自己自省的那些能力通通都丧失了。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对不起我，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都是大家的问题。所以 C.S. Lewis 在这边，他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人还活着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堆满了这些保持的这种抱怨的心态，那种喋喋不休的那种心态，那种急躁的心态，一旦死了，灵魂还是会在继续的喋喋不休、喋喋不休继续的埋怨。即使这个 bus 已经停到了天堂的这个边境了，即使你和天堂之间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因为你喋喋不休、喋喋不休的这种抱怨，你根本听不到那些来自天堂朋友对你的邀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当我们人去选择用这种喋喋不休的埋怨的心态活着的时候，那种完全失去安息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就像是在地狱里？地狱就是与神隔绝的地方，地狱就是没有安息的地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失去安息的时候，就像那位地狱来的妇人，是不是就像在地狱当中？所以 C.S. Lewis 他在这本书当中给了一句这样的注解，他说地狱的大门是由内锁上的，我们若执意保有地狱，必定见不到天堂。弟兄姐妹，我们的老我是很顽固的，至少我的老我是很顽固的。如果我们不去主动积极的去采取一些的行动，其实在我们的罪性当中，我们是不会甘心情愿去顺服神的。我们会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罪，那种罪性，它不会让我们去选择饶恕和赦免，它会选择苦毒和埋怨。我们的罪性只会引导我们去往神所喜悦的那种反方向去走。除非我们愿意让神介入。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雅各他会指出缺乏忍耐和彼此埋怨他们中间是一种罪，他和将来的审判做了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盼望刚刚的这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愿意去忍耐，不愿彼此的去埋怨，我们和想象到将来的那个罪，还有那个审，那我们的现在这个罪和将来的这些审判当中有这种密切的关联性。那当我们现在了解到了忍耐很重要，我们做的选择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来培养耐心？大家都会问的问题， 对多数的人来讲，我相信耐心这样这个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透过埋怨，不自觉的，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到，我们透过埋怨来回应所发生的事情，慢慢的埋怨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那我们怎么样的来学习忍耐呢？这边可以透过三个面向来帮助大家，帮助我们一起来思考。首先我们要回首过往，回首过往，展望未来，然后呢透过这个方式去忍耐一下。我们怎么理解 这样的一种说法？首先我们学习忍耐，就是当我什么时候会学习忍耐？平常很顺利的时候需要忍耐吗？不太需要，对不对？什么时候需要忍耐？就是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那些令我们灰心，让我们很生气很气恼，在那个时候我们才需要学习忍耐。所以我们可以说逆境它帮助我们学习忍耐。在圣经当中，诗篇里面讲到很多很多这些诗人经历的逆境。我们可以透过诗篇的第77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诗人他当时在他的患难之日他怎么样学习忍耐。我们从他身上 来学习一个功课。诗篇77篇的这个诗人他说呢，他感到沉吟悲伤，心里发昏，不能闭眼，我相信可能连睡觉都不能睡， 睡不好啊，这个烦乱不安，甚至呢不能说话。你烦乱，你伤心难过到一种程度，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个简单的两节里面，我们似乎都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诗人当时在一个非常煎熬的逆境当中。但是这第三第四节到第五节，这个诗人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我们看到这个诗人说什么，他说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诗人开始默想，开始追念，什么事情呢？那个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换句话说，这个诗人他拒绝让当下的那个煎熬，让当下的那个逆境，让当下的那个患难去影响他，他决定要去追念至高者，也就是他要透过默想神过去的那个作为，他要向神祷告，他要让真理进入到他的心，他要让真理去感动他的心，他要让真理去引导他做出正确的那个决定。诗人在这边他提醒我们培养耐心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祷告，透过默想神的作为。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透过默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作为，来度过当下的煎熬。回首什么样的过往？我们看到雅各，他刚刚在刚刚的这个经节里面，他提到了约伯的这个经历。第十一节这边讲到，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要来表达的，就是约伯受苦的这个约伯，最终得到了神的祝福吗？他最终得到神的祝福吗？大家都点头，对不对？我们看过约伯记也都知道。但是神为什么赐福约伯？是不是约伯在这个整个苦难当中他坚忍不拔，他忍耐到最后，最后他才得到神的赐福呢？是不是这样子？某一些程度他确实坚忍，但是也不完全尽然。如果今天我们详细的读完整本约伯记，我们会发现到约伯他最终确实忍耐了苦难，但是在过程当中 约伯他是不是一直完完全全的静默等候。他虽然没有离弃神，但是他有没有埋怨神？他有埋怨过神吗？他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他言语急躁的质问神，为什么不让我出母胎就死了？这些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其实也就是埋怨，其实也是抱怨。约伯他有软弱，他有按耐不住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读完约伯记，我们又看到神赐福给约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神赐福给约伯，并不是因为约伯他自始至终他坚忍不拔，他最后赚到了这个救恩，并不是的。圣经怎么讲的？雅各在这边讲说，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在患难当中他软弱的时候，但是他经历到了神给他的赐给他神的赦免。所以透过约伯的这段经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在这边，我们要进一步的再去思考，我们进一步的再去思考，我们要默想什么样的过往。我们再进一步的思考，那个过往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他才是成为最终的那个受苦者，他是末后的约伯。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他的一生贫苦，他遭受背叛，被误解，被拒绝，被否定，最后耶稣他承受的那个最不公义的折磨，甚至到父神离弃了他。但是耶稣呢，他真的是自始至终他坚忍不挠，他坚毅不挠的，他忍受了自始至终。他在，大家记得他在客西马尼园跟神的祷告，他说什么？他说，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然后呢，然后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要从你的意思。耶稣他在父神面前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的。耶稣在十字架他上面哭喊着，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这不是抱怨，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失去爱的那个痛苦。我们要知道，在当下所有黑暗，全世界所有黑暗的这些势力，他卯足了全力想要把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彻底的给碾碎。但是耶稣他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他必须得要坚守他的岗位，他不能够有一丝的动摇，他不能在那个时候说，我下来吧，否则全人类全部都要失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即使他被折磨了不成人形，他仍然坚毅不拔地坚守着他的岗位。而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展现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忍耐，救赎我们脱离那急躁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在父的面前让父神忍耐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用心地去默想这样的一个恩典。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承受了创世以来最大最大的委屈。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因为回应主耶稣的爱，我愿意为了主耶稣去忍受那一点点的这种委屈，忍受那一点点的煎熬，相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点点的委屈。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常常的去思想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它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忍耐。最后，忍耐来自于盼望。我们刚刚讲到，还没有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回首过往，然后我们要展望未来。我们要回首过往，然后我们要展望未来，然后借此 来忍耐当下。我们刚刚知道了回首过往是什么，我们知道回首过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那我们展望未来什么？展望未来什么？第七节说什么？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主快再来，主快再来。既然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我们就可以借此来忍耐当下。我丈母娘有一个我非常非常不理解的一个习惯，她看连续剧的时候，她因为太紧张，所以她会跳过中间的一大段，她跑去先看大结局。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她说，我不喜欢提心吊胆啊，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不晓得结局，我被这情节很困扰，我很紧张。我非常非常难理解这样的一种习惯啊，因为大家喜欢看剧的人知道，你先去看了大结局，你会摧毁了整个看剧过程的那一种体验嘛，对不对？但神也是如此，神不是也是如此吗？因为神已经预告了这个世界还有你我的结局了，他说最终他必快来，他要将一切通通都更新。他来了，他预备了新天新地，他要施行审判，他要施行公义，他要复兴万事。那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那最深的渴慕，那种最深的渴望都能够被满足，万事都要复兴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知道大结局了，因此当我们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或许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能够忍受我们当下所经历到的这些的逆境，我们不要再被这些忧虑，不要再被那些的捆绑困扰了。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忍耐。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今天早上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当我们遇到逆境，遇到一些不顺心令人烦恼气恼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的去回首过往，能够去展望未来，也能够去学习忍耐当下，让我们现今不再依靠我们的老我活着，乃是基督带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同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是主自己真理的话语和应许。主啊，你透过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你教导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忍耐。主啊，你知晓万事，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令我们受挫难受的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主啊，你知道在你那里有全备的智慧。主啊，你是那个爱的源头，在你那里有至圣的旨意，我要更多的来信靠你的判断，而不是那自我中心的判断。主啊，帮助我们，免得我们陷入到了彼此埋怨，甚至我们不自觉的成为了苦读者。主啊，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此刻提醒我们，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受了全世界全人类最大的委屈，但是主啊，你仍然的坚毅不拔，因着爱，主你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你来拯救我们。这个时候主啊，我们也愿意伏伏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学习忍耐来回应主自己的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结出这忍耐的果子，让我们能够存心着忍耐去等候主，并且对我们身边周遭的那些人，我们也能够展现出更多的恩慈和忍耐，直到主来。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 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等礼物，耶稣是我救赎主，何等丰富，神意无边次，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神光平安。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和喜气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黑夜虽深，但我不会被丢弃，因我救主永远在我身边。我虽软弱，仍欢欢喜喜往前，我的缺乏显出大地大能。我心坚信，我牧者必保护我，他领我走过死荫幽谷。哦，黑暗要过去，我的神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无有惧怕，我知我已被赦免，前途光明，罪债已经付清。耶稣流血，受痛苦为我救赎，死里复活，完全胜了坟墓。我心坚信，我罪已完全解决，耶稣是我永远的遮蔽。哦，锁链已脱落，我自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一息尚存，我要跟随主耶稣，他已应许领我走到天家。日复一日，我知他在改变我，直至那日欢喜到宝座前。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乃是基督在里面活。